各位长职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有机会到台北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好几个月前我们的教务负责人、打电话给我，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可以来讲一讲箴言最后几章，就是从25章到31章。结果我看一看我自己所安排的一些工作行程，就决定在这一个礼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安息日，来讲解箴言，从25章到31章，这一段，有关箴言哦，我个人是很喜欢读，那么也从箴言里面，自己得到了许多很好的教训。在神学院也曾经担任过箴言的讲解的课程。那么从2006年的1月份，就是第340期的圣灵月刊，就开始刊载这个箴言的释义。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4月份。403期，总共用了5年又4个月，每一个月都刊载，把箴言从第一章一直到31章，我写的讲义全部都刊出来。那么在圣灵月刊里面所刊载的只有释义的部分，但是我自己的电脑里面还有一部分的资料，就是有关箴言的导论，我还有一大篇没有刊出来。将来如果有机会把它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会把圣灵月刊里面所刊载的另外加上箴言的导论的部分，那么全部加起来可以出版一本箴言释义的书，不过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大概不久之后应该可以印出来。那这一次我没有印讲义，因为我准备将来会印成书，如果印讲义就变成会重复，大家多花钱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没有印讲义。那么这一次我们是要来谈箴言，从25章，到31章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箴言里面的一个单元，箴言总共有31章。那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章到第9章他所用的这个写作方法跟其他第10章以后一直到31章这个写作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一部分第一章到第9章我把它称为第一单元，那么第10章的第1节到22节这我们圣经的第10章的第1节前面就有写所罗门的箴言，这一部分可以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第1集，从第10章一直到22章的16节，我把它称为第二单元。那从22章的17节到24章的34节，这个跟所罗门箴言里面的写法又不大一样，这里面有包括两个智者智慧的人所写的箴言，我把它称为第三个单元。另外从25章到29章，这个是所罗门箴言的第2集。那么这一集按照圣经的25章第1节前面那个小字标题那个里面的第1节25章的第1节有告诉我们，这是西西家王的时代，西西家王的人所誊录的，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不过是在民间流传，那么西西家王的人把它誊录下来，把它整理出来的，这个把它称为第4单元。然后箴言的30章到31章，这个部分我把它称为第5个单元。那么这个第5个单元从30章的第1节到31章的第9节。这里面有包括几个智慧的人言，智慧者所写的箴言， 啊，三十章是雅古尔的箴言，那三十一章是利木伊勒王母亲教导他的箴言，那么最后就三十一章的第十节到三十一节，啊，在描写采朵的妇人，那这是一篇啊这个字母诗，啊，总共有二十二节的经文，啊，采朵的妇人，我把它称为贤妇篇。那箴言哈，啊，的这个编辑者，他把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还有两个自走的箴言，还有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还有几个智慧人言的箴言，另外加上啊这些把它集合起来，啊，然后编成一本书。那么这一本书呢，啊，内容也相当丰富。那么他就在写了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冗长的序言，哈，啊，我把它称为冗长的序言。那么这里面呢，他在劝人要追随智慧，哦，每一个人都要去追随智慧，追求智慧，啊，随着智慧智者所教导的啊来行事为人，啊，劝人追随智慧，这是第一章到第九章，啊，那么三十一章的第十节到三十一节，也可以说整个箴言最后的结论，啊，那么今天哈，啊，这一次我们是从二十五章看到二十九，看到三十一章啊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哦，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这一部分，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啊。我们可以把圣经翻起来看一下，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啊，这边写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呢是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那么前面第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啊，因为这个也是所罗门的箴言，啊，所以把它称为第一集，那么这个就把它称为第二集，啊，但是第一集是所罗门的箴言，啊，所罗门的时代亲自所讲留下来的。那么第二集呢是西西家王的人所誊录的。我们知道，由于大卫王哈，他把耶柜安置在耶路撒冷，那么把耶路撒冷哈定为他的国家的首都，啊，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宗教跟政治的中心。那大卫离世以后，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正式成为一个君主集权统一的国家。那因为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国家非常安定，啊，他也是一个平安的王，政治安定，国泰民安。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啊，他曾经向神求智慧，那神就赐给他智慧。那他本身有智慧，又热衷这个智慧文学，所以在他的领导推动保护之下，这个智慧文学呢能够很顺利的发展。那么他所领导的智慧运动经过250年开花结果，所以到了西西家登基纣王啊，哦，他登基纣王的时候就来一个宗教改革，哦，把以前这个被上一任的国王所关起来的圣殿把它打开了，哦，而且清扫重新加以修理，实行宗教复兴，所以西西家王的时候国家就强盛起来。那西西家王本人他也喜爱啊智慧文学，而且这个人呢也会作诗，啊，因为神曾经增加他15年的寿命，他向神感恩，啊，就写了几首诗。这个在以赛亚书38章9到20节，你看一看，你就会知道西西家王也会作诗，啊。那一般人都认为西西家王他作了一些诗，有些就列在这个啊上行之诗里面。哦，是这样看的哈，哦。那么西西家王的时代呢，他就命令人了，啊，哈，他的人呢，啊，把所罗门呢，啊，所遗留下来传送在民间的这些箴言，把它汇集成书，那么供人来阅读，啊，从里面呢，啊，得到教训，啊，让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品德哈，啊，能够更加高尚，而且能够荣耀神，啊。那么25章到29章哈，啊，就成为一集，啊，所以标题叫做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是所罗门他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不过是西西家王的人啊把他誊录下来的。 那么这一集箴言啊，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跟第一集啊，啊，有一些部分内容啊，有一些是类似的，啊，甚至有些格言哈，啊，是重复的揭露的。那我把它整理一下哈，啊，我发现哈，啊，这个词义相同的啊，词句跟意思相同的啊，有25章的24节跟21章的第9节啊，这是很类似。26章的22节跟18章的第8节啊，也很类似。27章的12节跟22章的第3节，27章的13节跟20章的16节啊，这个词句跟意义相同的啊。另外有词句不同但是意义相同的，像26章的13节跟22章的13节，26章的15节跟19章的24节，28章的第6节跟19章的第1节，28章的19节跟12章的11节啊，这个是词句不同但是意义啊相同啊。不过第二集的这个句子比第一集更有系统了啊，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有系统。因为第一集里面的所罗门箴言啊，几乎都没有系统的，一节一节经文，一节经文是一句箴言，那么上半节啊，上一节跟下一节的经文好像连不起来，啊，都是单独的，啊，比较这个没有整理哈，啊。但是第二集的这个箴言哈，啊，它比较有系统，那有时候为了表达一个观念，啊，它用了3节、4节的经文加以陈述，啊。那么这一集的题材，啊，前半部啊是同一对仗的这个文体，啊，这个对仗就是一节经文哈，啊，把它分成上半节跟下半节。那么上半节跟下半节意思是对仗的，啊，有的是同一对仗，上半节跟下半节意思相同；有的是反义对仗，上半节跟下半节意义相反，啊。那么第二集的那个里面哈，啊，啊，这个前半部25到27章大概都是同一对仗的句子，那么后半部28到29章都是反义对仗的这个文体，啊，那么这一集跟上一集一样，没有按照逻辑的秩序来排列，啊，内容很类似，啊，那里面有谈到智慧跟愚昧啦，啊，还有善恶的对比啦。还有这个有关品德方面啦，管教啦，懒惰啦，啊，交朋友啦，啊，一般的这个言语行为啦，啊，等等的生活教训。那这一集箴言跟上一集最大的不同，这一集哈，啊，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啊，里面是用了许多比喻，而且都用自然界的事物来比喻人生各方面的道理。那么这个比喻呢，在25章到27章。出现最多，那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读到有一些字句哈，好像、就如、就像，啊，啊，用这些句子来描述，啊，那这个读起来你觉得很生动，啊，然后可以举个例子来看，啊，它是以事物来论人的时候，就好像25章的14节啦，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以的丰盈。啊，它是以自然的现象来描绘人，啊，那像25章的19节啦，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臭骨红的脚，啊，破坏的牙不能咬东西啊，那臭骨红的脚就是扭伤的腿，就不能走路啦。啊，如果你患难的时候依靠那个不忠心的人，结果就是这样啊，好像哈没有办法吃东西，好像走不了路一样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啊，所以患难的时候不要依靠那个不忠诚的人，啊，他是以事物来论人，啊，还有以事物来论言语的，啊，比如说25章的25节啦，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他用凉水来比喻好消息啦，啊，再来用事物来比喻人心，啊，像这个25章的13节啦，啊，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一般在收割的时候都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啊， 那么人啊蹲在那边啊，哈、啊，拿起镰刀在收割啊，哈、啊，这个有时候汗流浃背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冰雪的凉气吹过来，哦，那精神真的太舒畅了，啊，他用这个冰雪的凉气哈，啊，来这个凉风吹过来，哦，让人心情啊精神舒畅哈、啊，用这个来用这种来比喻人的心呐、啊、哈、啊，还有以人物来比喻人的。像这个26章的第10节啊，啊，故愚昧人以故过路人的，就像受伤众人的弓箭手，啊，你去故愚昧人啊，故那个过路的人来为你工作啊，啊，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成果的啦，没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啊效果啊出来的啦，因为就好像这个随便乱射箭的弓箭手一样啊，箭拿起来没有瞄准就射过去，有时候就射到人了。哦，这个愚昧人、过路人工作是随随便便的，你叫他来工作，你会很糟糕的啦。哦，用这样用人物来比喻人哈。哦，好，那么这一集跟上一集的箴言哈、哦、一样啊，啊、哦、啊、哦，很多教训哈、哦。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造就。那么这一集呢，是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但是他誊录的时候没有按照逻辑的秩序来排列。啊，你说这样不好吗？哦，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也很有智慧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啊，也不是整齐井然的啦。哦，什么事情都按照顺序排列在进展哈、哦。每个人的遭遇各不相同啊，那么面对不同类型的难题，当然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啊、哦、所以要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这个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许多原则，那么你就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嘛，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嘛、啊、所以这个箴言虽然没有注释啊，但是你读一读里面哦，里面的箴言对你来讲你记起来，那你需要应用的时候你就拿来用啊，非常好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从25章来看，啊，那因为没有整理了哈，所以好像没有不能很详细的把它分段，啊，所以我们的合伙本的圣经啊，从25章、26章、27章到29章，每一章前面那个标题都写箴言杂记，啊，我们合伙本叫箴言杂记，那杂记就是哈、啊、很杂嘛。所以没办法分段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章哈、哦、就没有办法分段。不过讲没有办法分段，看起来哎也有几节经文集合起来可以一起讲的啊、哦。好，那、啊、这个就跟第一集哈、哦、比较不同的啊、哦。好，第一节哈、哦，第一节是告诉我们这一集的箴言啊，所罗门的箴言哈、哦，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啊，西西家的人。西西家的人呢、啊，就是西西家所用的人了、啊。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是专业性的工作人员呢、啊，那么专门从事这个啊整理跟收集资料哈、啊、汇集成书的工作了、啊。啊，西西家王哈、啊，他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啊。哦、啊，刚刚讲过，他登基之后啊，立刻有宗教改革啊，啊，这个励精图治啊，网罗人才啊，从事整理国家的这一些东西啦、啊。啊，让这个国家能够上轨道啦，啊，推展智慧运动啊，所以收集历史、先知、诗歌等等资料，把它汇集成书。那么这些工作啊，啊，是将先人哈、啊、的智慧财产把它保存下来，那么可以准备哈、啊、来训练下一代，啊，这样可以薪火相传哈、啊，这个绵延不断。啊、所以这一集箴言呢、啊。啊，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700年左右，啊，西西家王啊纣王的时候，啊，那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两节经文可以把它合起来一起看，啊，这个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两节经文一是连起来的，啊，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第三节，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这个是两节经文连起来的，啊，那么这两节经文在谈到哦，把事情隐蔽起来，这个是神的荣耀，啊，那么把事情呢查清楚，这个是君王的荣耀，啊， 但是天很高地很厚了，他说君王的心也凑不透了，这两节经文一直到第七节，如果你注意读下去你会发现这都是讨论有关君王的事情。那么作者将神与君王做一个对比那么两者在荣耀的事上看法完全不同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人不论有多大的天才本领你有智慧，但是你也没有办法透彻神的意念跟神的计划。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要对神的事情完全了解真的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有谦虚的心，那我们祷告向神祈求，那神也可能会用启示的方法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君王这方面呢，他说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按照犹太人的看法，君王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么君王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这个是智慧王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君王也负有重大的责任那么他既然有聪明睿智能够明辨是非所以这种人脑筋很聪明他的思想生存不漏，有时候他的计划深思熟虑这个人要去了解他也不容易，他不讲出来你也不知道所以因此这个君王的心是高不可测不易为外人所知所以这一段经文接下来就描写他的思想就像天空一般高像地那么深厚无法测透人对神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对那个有智慧的君王他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去了解他也是很难就用这个来做对比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么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讲瓷器银子的扎值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第五节瓷器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这两节经文要合起来看这两节经文等于好像一首四行的诗刚刚我们讲过一节经文可以分为上半节跟下半节这正好两行，那么两节经文就四行，那么四行都是对仗的句子来写的所以叫好像一首四行的诗这个呢是在劝勉君王如何巩固自己的王位银是贵重的金属，但是银矿有很多渣滓如果没有把它溶解将那些渣滓除掉就不能成为纯银那么没不是纯银那你就不能做很好的器皿那成为纯银就可以就制造良好的银器那么同样的君王的如果不将周遭那些恶人把它铲除掉这个恶人这些坏人好像国家的渣滓一样哪里渣的不好的东西一样那公义就不能彰显国位无法来建立所以要除掉银子的渣滓要用什么呢？用火来熬炼。那么同样的要除掉王面前的恶人就要应用王的权柄所以地上的恶人要除掉好像这个除掉渣滓一样我们来参考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看一百一十九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九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这个作诗的人说。地上那些恶人神要把它除掉，好像什么除掉什么，除掉那个拉利亚扎的渣滓一样所以这两节经文二十五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这两节经文 啊，除掉银子的杂质，那纯银就出来了，可以做银器了。那么除掉王面前那些恶人了，啊，那国家就安定了。好，所以这个一个国王啊，要好好的治理自己的国家，一定要把他周围那些恶人除掉，那些坏人你不能重用他的。我们可以参考啊，这个诗篇的101篇。诗篇101篇就是大卫所写的诗了。那么一般哈，很多人都把它称为这是一篇这个治国之道哈，怎么样治理国家了？那么这里面大卫他谈他自己啊哈，我们可以看第5节哈，在暗中惨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哦，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啊。那些喜欢毁谤别人的这种人，大卫不喜欢，要把他灭绝了。那眼目高傲的，那些骄傲的啊、哦，这个心里骄纵的这种人，我也不容他。这种人不能用的啦。啊、哦，然后看第7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啊、哦，这个大卫所用的人啊、哦，都是那些很诚实的啊。哦单纯的人了、啊，那些行诡诈的、说谎话，他不要了，不能在我眼前了、啊，啊！所以第8节他就讲：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哦，那每天呢、啊、都要把那些恶人除掉、啊，等于好像我们天天打扫啊，打扫房子、扫地啊，把那些垃圾把它扫出去一样啊，拿去倒掉啊，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啊，就是告诉为王之道，你要做一个好国王，你要让你的国家强起来，那么你再做到那些恶人，把它除掉，好像啊提炼银子把那个杂质除掉，就能够成为纯银，可以做银器一样啊。好，好，接下来第6节到第7节哈、啊，这两节经文也是跟王有关系的哈、啊。他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第7节。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啊、哦，这2节经文也是合起来看的啊、哦嗯。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是在训勉啊、哦，人在君王面前呢、啊，应该有适当的风度，还有高贵的气质啊，千万不要妄自尊大、自抬身价。啊、哦，这个按照东方社会的习俗啊、哦。啊，这个宴会的时候啊，对客人的座位啊，他的安排是非常有讲究的。哦，这个犹太人是这样哦。那在台湾，在我们中国哈、哦，在中国这个民间也是一样哦。在宴会的时候，对客人的座位也是很有讲究啊。那尤其参加国宴啊、哦，通常啊，这个将相诸侯也不见得能够坐在王的面前哦，除非有王的特许啊。那一般的民间集会啦、啊、婚礼啦、喜宴也是一样。那你去参加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啊，你该坐在哪里呢？哦，你不要抢先坐在那个显要的座位啊。等一下有比你更啊这个尊大的啊显赫的客人来到啦，那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啊，说啊，抱歉啊，你坐在这边不对，请你坐到那边去的时候啊。那你当众不是出丑满面羞愧吗？啊、哦，这个就是咎由自取了。所以你倒不如哈、哦，这个去坐在这个比较小的位置上。那等到主人来，哦啊，某某人啊，哇，今天呢、啊、你是贵宾啊，请你上座啊，坐到这个大的位置上，哦，你在众人面前呢、啊、就觉得很有光彩，啊、哦，所以这里哈、哦、所写的就是告诉我们这种道理的。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哦，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加以应用。哦、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14章，啊，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14章从第7节以下啊，这里记载主耶稣啊，啊，这个在参加宴席哈、啊，那么告诉那些客人呢、啊，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呢、啊？啊，我们从第7节看下去啊，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拣择所谓，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所谓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啊，那请你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啊，你就羞羞愧愧的，啊，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啊，第十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啊，这主耶稣引用箴言哦，这两节经文来教训人参加宴席的时候该怎么做，哦，不要妄自尊大去坐在高位上，结果被人家把你叫下来啊，真的很惭愧的哈，哦，哎，满面羞愧啊。好，十一节哈，哦，主耶稣讲了一个教训，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谦卑才能够被升高了。好，哦，好，那么接下来换回来看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的第八节。那个第八节到十五节啊，你一直读下去啊，每一节经文都跟言语有关了，啊，这是有关言语方面的箴言。那么第八节这边讲啊，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经，免得自终被他羞辱，啊，你就不知道怎么样行了，啊，那么这一节经文根据不同的译本的翻译啊，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不同译本哈，中文的这个圣经译本哦，我们可以拿得到的译本很多了哈，像有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啦，啊，李正中啊译本啦，啊，还有这个新译本啦，啊，还有当代圣经啦，啊，啊，甚至还有天主教的诗高译本啊，你可以拿来对照一下。那么对照一下，发现啊这一节经文啊所讲的哈，啊，跟这个上华亭好像有一点关系啊，哈，哦，啊，上华亭好像有一点关系啊，啊，啊，那根据不同的译本，我把它归类成两样，啊，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告诉你哈，啊，有关说话方面的技巧，啊，那不同的译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种解释了哈，啊，根据和合本跟李正中译本哈，啊，看起来。这是劝人哈，不可心急啊，贸然的与人争论了，啊。哦，你心里着急啊，跟人家争论，那你跟人家争论之前要详细的思考，否则对方啊反扑过来啊，揭你的疮疤，啊，那你在众人面前啊，哦，在日光之下被人羞辱啊，哦，那真是会令人无地自容啊，啊，哦，有这样的意思了，啊，哈。所以这里讲不要冒失与人争经，免得被自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么样行了，哦，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那但是如果根据诗高译本跟现在中文译本还有新译本的翻译，那这个就跟以华亭为背景了，哦，这个你到华亭去来去诉讼的时候，那么劝人在有关诉讼的问题方面，哦，这个问题上面你应该小心从述，哦，因为这个新译本哈，还有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哈，都是跟诉讼有关。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头一句话说“不可贸然出庭作证”，啊，那新译本的翻译说“不可轻率出去与人争讼”，啊，这个出庭作证与人争讼，这个就跟上华庭有关系的嘛，哈，啊。啊，这个现在中文译本说，倘若有其他的证人主证你的错误，啊，你怎么办呢？啊，那新译本的翻译说，不可轻率出去与人争讼，否则你的邻舍就属你受辱啊，结果你要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两种译本，啊，都跟这个上华庭有关的了，哈，啊。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跟另外一个角度，哦，啊，从上华庭有关的来看，也就是说有关诉讼的问题啊，你上华庭了。那你话上法庭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诉讼啊，你要事先了解事情前向的啊，整个事情的真相全貌，啊，不可以只有凭片面的理由，根据啊这个哈，啊，片面理由 和一点小小的根据，哦，就诉诸法庭了。你要知道，啊，对方在法庭上，啊，他可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啊，那结果你就哑口无言了。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哇，可能出丑难堪了，啊，无地自容了，啊，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呢说，劝人不可贸然出庭作证，啊，你不要随便上法庭跟人家诉讼了，啊，你要诉讼之前，你要先了解对方，啊， 啊，整个案子通通了解了，那这样你诉讼你讲话才会讲得有理啊，啊也才有胜诉的可能啊，啊或者人家对方提出有利的证据，那你这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讲话也要技巧，但是上法庭也是一样啊。啊，这两节啊，这一节经文啊，好，接下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这个也是合起来看，两节经文一起看啊。你第九节啊，你以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秘书。啊，第十节，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啊，跟邻舍啊，邻居啊，有什么问题诉讼了？啊，你就跟他一个人辩论了哈，要以他一人辩论，但是你在辩论的时候不可以泄露人家的机密，啊，那恐怕听见人就骂你啊，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了，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啊，最主要就告诉我们呢，什么呢？你不可以哈，揭发别人的隐私啊，哦，现在的社会都谈隐私权哈，每一个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权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能随便把我揭露出来啊，到哪去宣传呢？啊，所以讲求人权的今日社会，人人都有隐私权。那么两造之间呢，啊，在争辩啊，或是这个诉讼的时候啊，啊，你不可以一味为了保护自己啊，结果把别人的隐私啊，把别人的秘密都拿来公开啦，啊，那因为揭发他人的秘密啊，你会伤害别人啊，那么也损了自己的德性啊。那别人听了，当然会生气啊，恼羞成怒啊，啊，结果他就开口骂你了，啊，认为你是一个卑鄙、不可信任的小人，结果呢，你的声名就扫地了吗？哦，所以揭发别人的秘密不好啊，会引起对方来臭骂你一顿，啊，哦，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你跟邻舍有什么纠纷呢？你可以直接跟他理论，私下和解，私人的问题不可以演变成公共话题啊。结果在公开的场合上，为了一己之力啊，哦，揭发别人的隐私秘密啊，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啦，哦，那你这样做啊，可能会触怒对方啊，那么他会反弹呐，啊，结果呢，你一个好好的朋友啊，你的邻居啊，啊，因为你这揭发别人的秘密，结果人家讨厌你，不跟你做朋友了，哇，失去了多人的友谊啊，哦，那旁边人听了以后呢，也未必相信你啊。可能他就会骂你啊，你这个人太卑鄙啦，怎么在公共场合把人家隐私都拿出来讲呢？哦，认为你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小人啦，啊，哇，你的这个名声就扫地啦，无脸见人嘛，哦，所以我们做事情哈，说话要小心哈，哎，不可以随便揭人的隐私啊，哦，主耶稣啊，他曾经在马太福音18:15-17哈，告诉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那么他如果听你，啊，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他如果不听，那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继续定准。啊，如果他再不听，那不听就告诉教会；啊，如果不听教会，啊，那么就把他看作和外邦人跟税吏一样。我说马太福音18:15-17，主耶稣就这样教训我们了，哦，那么这个教训就跟 这一段经文，哦，是有关系的，哦，可以应用，哦，好，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哦，刚刚讲第八节也跟法庭的争讼有关，那么九节十节也是一样，哦，所以第八到第十这三节经文都提到法庭上的争讼。那么总合来看，就是劝人哈，不可轻易的相争了，啊，那么争来争去啊，动不动啊上法庭去啦，啊，能够私下和解最好啦。那如果要上法庭啊，你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啊，千万不可为了达到啊，为了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那么将别人的这个哈，啊，隐私秘密拿来公开，那么这样不但不能胜诉啊，可能招来许多羞辱，啊，那个英国哈，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啊，他讲了一些对人忠告的话，啊，他提供一个诉讼前必须要考虑的，啊，那么他所讲的这些忠告，我觉得很有参考的价值。 他说你要上法庭去跟人家相告之前啊，第一啊，啊，要想一想是否有很好的理由了。如果没有很好的理由，你不要上法庭去了，因为诉讼也要花钱了哈。第二，所以说第二就讲要有足够的钱财啊。你上法庭要花钱啊，那这个诉讼有时候啊，一打官司好几年就不结案了，那个花钱很多呢，啊。所以第二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足够的钱财，哦，没钱就不要去打官司，哦，第三，有无明确的证据？没有明确的证据，你跟人家打什么官司呢？哦，第四，要有一位明智的律师啊，哦，你打官司要请律师啊。那如果没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律师来替你辩论的话，那可能这个官司就不会胜诉的啦。哦，还有一点，第五，他说法官是正直的，哈，哦，法官如果不正直，那你怎么去打诉讼呢？啊，有钱办生，无钱办死，哈，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啊，只要你送红包来就好了，那就糟糕啦。所以法官是正直的。第六，哦，他说陪审员是智慧的，这个就跟这个这一句话就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陪审员，哈，哦，啊，所以这几样哦，缺少一样你就不能胜诉了。所以要上法庭之前，有真的有些事情值得考虑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两节经文也是跟言语有关的哈。啊，一句话说的活鱼，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啊，两节经文一起看啊，这个是有关言语的问题。这个说话的艺术啊，不是单单要求我们说诚实话啊，那么正确的话、有益的话啊，说诚实话、说正确的话、说有益的话，这本来就应该的啊啊，更要求我们要说侯仪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那么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你，一句话说的侯仪非常有价值的了，要说侯仪的话。啊，一句话，这一句话不管是劝勉的话、警告的话，什么话都一样啊。虽然简啊，但是啊，虽然简单啊，但是表达都好，说的中肯适当，啊，合时间又合人啊，适时又适人，啊，对人可能产生极大的作用，哦，啊，让人能够改过迁善、回头是岸，啊，可能成为他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带来莫大的益处。啊，所以这个比金银的宝石更有价值啊！啊，那么这里他就用比喻来讲啊，啊，他说一句话说的后裔，就如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金苹果本来就很漂亮嘛，哈，那如果把它放在麻袋啊，就不适当嘛，对不对？那金苹果把它放在银网子里面，哦，就是最好的摆饰嘛，哈，啊，又恰当又美观嘛。那么同样的。一句侯语的话能够叫听见的人欢喜，就好像金耳环跟金的装饰被啊这个啊这个女人哈，啊，美人来欣赏一样啊。啊，这个古人啊，他说啊，宝剑增烈士啊，红粉增佳人哈，啊，宝剑是要给这个哈，啊，勇士的哈，啊，但是红粉是送给这个佳人的哈，啊，这个你所喜欢的人哈，啊，这个哈，啊，异性哈，哦，红粉增加人哈，侯语的话事实又是人呐，啊，哦，能够产生哈，哦，很好的效果了，啊，这我们在撒摩尔记下十一章看到大卫犯罪，那大卫犯罪以后十二章撒摩尔记下十二章就记载神啊差遣拿单先知去劝勉大卫，但是拿单先知去劝勉大卫怎么劝呢？他不是一气，然后我见到大卫的时候，手就举起来哈，一个指头就指着他的鼻子：“你这个纣王的人哈，好卑鄙哈，怎么可以随便跟女人换奸淫，又杀害别人的丈夫？”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说拿单先知结局会怎么样？啊，大卫下一个命令把他抓出去杀掉，脑袋就搬家了，哈，因为王有权柄啊。而且拿单先知很聪明啊，他气啊，他不是马上指着大卫。他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啊，这个你有机会你就看撒摩尔记下啊，十二章，啊，这个比喻讲完了， 大卫听了很生气啊，哦，这个有钱人怎么家里面有牛羊啊，客人来了不杀自己的羊，把人家别人隔壁的那一家他唯一的母羊羔把他拿来杀掉还来请客，就太可恶了，所以这种人该死，哦，而且他要还给人家四倍，哦，赔人家四只羔羊。哎，大卫讲这个话很有智慧呢，证明他，哦，是一个这个很有，哦，仁义的王啊，公平正直啊，所以听了，哦，那个，哦，这个人呢，啊，所行不义的事情他会生气啊，而且他又精通摩西的律法啊，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记载啊，小偷去偷人家的牛啊，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哎，大卫都了解摩西律法的记载啊，所以他要赔给人家四只羊羔。哦，拿单先知听看到大卫生气，讲得很合理，他说啊，你就是那人啊，哦，你就是那人，一句话而已。结果大卫听了，哎，他就悔改了。哦，他在神面前就讲，哇，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一句侯语的话啊，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了，啊，那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啊，你可以看到啊，哈曼啊，想要想办法，那请国王出一条命令啊，定在某一天要把所有全国的犹大人通通杀灭掉，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个莫迪改就请王后以斯帖啊。想办法，你能够做王后啊，是神的安排啊，所以今天问题来啊，你要赶快啊讲话，想办法拯救我们的同胞啊。结果莫迪改对以斯帖讲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啊，以斯帖记第四章，以斯帖记第四章看十四节。啊，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哦，最后这一句话最厉害，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哦，以斯帖能够做王后啊，这个不是偶然的机会啊，是神奇妙的安排，你从以斯帖记第一章读下来，你就会了解了。啊，以斯帖自己也知道啊，啊，所以莫迪改就提醒他：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啊，所以你不想办法不行啊。哦，所以以斯帖就违例去见国王。最后呢，结果把自己的同胞从死亡中救出来了。所以一句侯语的话，真的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了。啊，这个就是说话的艺术了，啊，所以我们讲话啊，要讲得好，啊，合时又合宜哈，合人啊。这个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哈，这个受到好几次的这个哈文士法利赛人故意要试探他，啊，那他们有一次啊，拿一个这个钱哈，啊，给主耶稣看啊，啊。啊，不是拿一个钱，抱歉啊，他们有一次就问主耶稣了啊，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主耶稣要回答什么呢？可以还是不可以呢？讲可以，讲不可以都有问题啊。主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啊，就骂，就责备着他们啊，假冒为善的啊，这个文士啊，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你拿一个钱来给我看。啊，结果他们拿一个钱给主耶稣看啊，主耶稣把钱拿起来问他，这上面是谁的像？他们说该撒，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嘛，哦，啊，神的物归给神。你说主耶稣讲话不是很事实又事人吗？合时又合人啊，真的是这样啊，哦，啊，所以那些人听了又没话讲了，离开了，哦，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有告诉他这个钱上面的像是谁啊。该撒，那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你说要不要纳税？主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但他们都了解了，对不对？哦，所以说话也是有技巧的了，哦，那么这两节经文就告诉你说话的技巧，要讲合时合宜的话，一句合宜的话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所以智慧人的劝诫就好像金的耳环，这个金耳环跟金的装饰， 金耳环精进的装束大家很喜欢啊，哦，所以女孩子是戴耳环啊，越漂亮越喜欢戴啊，哦，那么你讲侯乙的话，侯世俗的劝诫也是一样啊，哦，好，再看十三节啊，十三节这一节哈，这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忠信的使者，一个这个属臣哈，使者哈，主人派他去做一些事情，他还能够很忠心的完成，哦，主人心里面很舒畅啊。那么这个用比喻来描述啊，哦，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哈，巴勒斯坦那边的夏天哈。是旱季，啊，夏天是旱季啊，而且又天气又热，暑气逼人啊，那么也正好是收割庄稼的时候 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凉爽的这个宜人的清风吹过来，凉风吹过来哈，哦，那真的太舒服了哈，从北方啊高山上吹下来凉气哈，啊，对那些正在收割汗流浃背的人哈，实在是令人哈赏心哈。啊，夜意的这个清凉无比哈，真的太好了。好，那么这个用这个来比喻哈，忠信的使者，受主人之托，啊，那么去完成主人所托付的啊，忠人之事不负古人的主人的托付啦，那么竭力来完成他的任务。那任务达成之后呢，哦，主人一定很高兴的嘛，啊，就好像收割的时候啊，炎热的夏天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哦，心旷神怡。太高兴了，啊，就是，用比喻来说明啊。好，接下来啊，追逐伸延，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讲忠信的使者让主人欢喜快乐嘛。那么同样的，追逐伸延也等于在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大家也应该做一个忠心的好仆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份，你在耶稣基督面前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呢，啊。那你既然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你也要做一个忠心的好仆人呢，啊。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甘心乐意来完成主的托付，让我们的主得到喜悦，啊，好，接下来，啊，看十四节，十四节这边讲，哦，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以的丰盈，啊，啊，这一节经文，哦，这个按照当代圣经的翻译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哈，哦。他说答应啊，馈赠别人啊，却不实践诺言的，就好像无以的丰盈呢，啊，啊，哦。你答应要送东西给别人啊，这个诺言已经讲了，结果你什么都没有送，哈，看他挂一支嘴了哈，哦。所以空夸赠送礼物，单单讲话我要送很多东西给你，我什么时候送给你什么东西啊，结果过了 好久了，一年多了，两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送，他说这个好像无语的风云啊，哦，天上有云啊，一大片黑云过来啦，哦，结果你看好像要下雨啦，结果风一吹过去了，没有雨，没有雨，一点雨都没有下来，哦，他用这个做比喻啊，哦，那个巴勒斯坦地区是缺雨的地区了，雨水比较少，啊，所以哈，哦，他们那边的水啊，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充足，哦，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尤其箴言都可以看到的哈，哦，在第五章那边你可以参考一下，那边就谈到水很宝贵，哈，哦，水很宝贵啊，在第五章里面啊说，你家的水井哈，哦，水井的水啊，不可以跟别人共用，哈，哦。我自己的我自己用，不可以给别人的，哦，这个水很宝贵，不像台湾哦，台湾呢，我们很多水都可以大家共用的，哦，如果你有机会到鹿港啊，哦，鹿港有一条路哈，哦，有一口井哈，哦，那个井啊有一个墙壁哈，哦，墙壁啊井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哦，啊为什么墙壁的盖在井的上面，那个井就一半在外面，一半在里面。里面的我主人来用，外面的人你别人可以来用，我吹口井大家可以共用，这台湾就是这样，水源丰富嘛，哦，但是在迦南地，哦，就不一样，哦，在酷热的夏天有时候刮起大风，哦，从西方吹来一大片乌云，眼看，啊，就要倾盆大雨了，哦，但是突然来一阵风又把那个云吹走了，哦，变成晴空万里，啊，真的令人太失望了，哦，那 你讲了很多诺言啊，我要送给你什么东西，送给你什么东西啊，结果讲了一大堆啦，到时候什么都没有拿出来啊，光有口惠而不实的啊，这种人啊，这种人就是这样啊，就像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 啊，所以我们讲话一定要，你讲了要实现的，但真讲那些空口无凭的话啊，讲了一大堆没有用了。这个雅各书里面哦，有在谈到啊，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有谈到哦，那个有看到有穷人啊，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可以吃啊，结果看到他的时候怎么讲呢？哇，愿你平平安的回去吧，啊，愿你吃都啊穿都软，吃都饱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哈、哦，这个跟这一节经文一样嘛，空瓜赠送礼物啊，就好像无语的风吟一样啊。好，再看第五十五节啊。十五节，恒常忍耐的可以牵动筋网，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哦！这个跟言语也有关系的哈、啊。恒常忍耐可以牵动筋网，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古代的筋网啊，东方的筋网啊，独揽大权，那么对他的属下百姓啊，经常是我行我素的啊，独裁的啊。生杀以斗哈，任守一尾了。啊，金王如果大发雷霆的时候很可怕、啊、哦。箴言十九章十二节描述王的愤怒好像吼，好像狮子吼叫。哦，箴言十九章十二节就这么讲啊，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啊，真的实在令人可害怕啊。哦、那么这个智慧人呢、啊，就提供阻击王的愤怒的方法、啊，这里讲恒常忍耐，哈、哦。你恒常忍耐，哈，恒常忍耐啊，就可以牵动筋网。这个忍哈、啊，用我们中文来看忍哈、啊，忍是这个心的上面放一把很锐利的刀啊，哈，啊，用中文来看就是这样嘛哈，上面有个刃嘛哈，心的上面有个刃，很锐利的刀，啊，忍气吞声啊，实在很难熬哈、啊。但是忍耐啊，不是一时一地啊，而是很久的，啊，时常忍耐，啊，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啊，能够逆啊，遇到困境的时候能够逆来顺受，啊，那么接下来告诉我们啊，柔和的舌头，柔和的舌头，柔和啊，柔能克刚嘛，那么以柔和的声调啊，温良的语气来回答国王。这样可能会让国王的怒气消失了，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啊，这国王啊，跟国王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用很柔和的语气哈，啊，柔和的声调啊来回答国王，啊，那么他生气的时候，你就轻声细语啊，啊，这样呢哈，来劝国王啊，可以劝动他，让他怒气消失了，啊，这个。箴言的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讲话要柔和哈，也可以让对方的怒气消退。啊，在十六章的十四节有谈到，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阻息王怒。哦，王一发怒，好像杀人的使者一样，很凶啊。但是智慧人能够阻息王怒啊，智慧人会很会讲话啊。啊、哦，他有这个柔和的舌头来劝国王啊，啊、哦，用这个轻声细语、柔和的声调、温良的语气啊，啊，就可以劝动国王，让国王不生气，啊、哦，所以我们对这个比较凶恶的人啊，你要啊、哦、恒常忍耐啊，啊，柔和的舌头啊，好，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经文也可以一起来看啊，我们看十六到十七节，你得了蜜，只可够吃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十七节，你的脚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啊、哦，这两节经文也是用比喻来说明哈、哦。啊，智者哈、哦，智慧人用蜂蜜来做比喻。啊、哦，劝人要约束自己，要采中庸之道。那么他提供了两个实际生活上的原则。啊、哦。第一个先讲吃蜜的哈，啊，先讲吃蜜，你得了蜜，只可够吃而已啊哈，等于说蜂蜜虽然很好哈，但是够吃就好了，也就是说你在饮食上要节制了、啊。 蜂蜜啊，虽然甘甜可口啊，人人都喜欢啊，但是你不要贪图口腹之欲啊，哦，一大一次啊，吃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啊，哦，蜂蜜是肉力很强的补品啊，如果吃的够量啊，那么对你的身体不好啊，啊、哦，有时候吃太多了会吐出来哈、啊，吐出来啊，所以令人呕吐哈、啊，哎，那接下来哈、啊。啊，所以这里等告诉我们哈、哦，在饮食上要节制自己，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放纵啊，对吧？如果任意放纵，你会自食恶果、啊，到最后乐极生悲，哦，因为吃太多了，把肚子弄坏了，哦，不好啊。所以饮食上要节制。那么接下来哈、啊，就是下面一节哈、啊，告诉我们这个探往邻舍也是一样。你吃蜂蜜啊，够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了，吃太多弄坏你的身体了。那么你去探望你的朋友也是一样啊，哦、不要太频繁了，哈、哦啊，探望时间也不要太久了，哦，探望也要节制了。探望你的朋友啊、邻居啊、礼尚往来啊，这是人之常情嘛。那适当的探望当然可以增进感情啊，哦和友谊啊。但是如果太频繁啦，你不考虑人家的时间是否恰当啊，哦，那随便啊敲门就要进去啦、啊、也不事先通知一下 啊, 啊人家是不是欢迎你来你也不管啦、啊、反正你我敲门你把门打开我就冲进去啦、啊、结果进去一讲了、哦、很久啰里吧嗦长坐不走啊，那不是令人讨厌吗，哦，是让人家厌烦你恨恶你啊，下一次哦哦，你来的时候啊，他家里如果监视器看到你来，你怎么敲门他也不会开了，哈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啊、哦，所以这两节经文非常好啊、哦，告诉你饮食上要节制啊，告诉你探望朋友也是一样要节制，哈、哦。好，再看十八节，十八节说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哦，这个也是比喻啊、哦，哦，假见证哦，作假见证，这很可怕的、啊。他用三种东西来形容、哦、大锤、利刀、快剑、哦、作假见证会陷害人、啊哦、这个十条诫命、哦、十条诫命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哦、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就有记载、哦、那么这个智慧人、哦、在这一本书里面、哦、箴言里面、哦哦、我们讲所罗门也不错了、哦、所罗门、哦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啊，这个箴言里面呢、啊，三番四次啊，提出警告。比如说箴言的十二章十七节、十四章的第五节、十九章的第五节、第九节、二十一章的二十八节，这些都所罗门的箴言啊，好几次都提出来啊，不可以随便作假见证陷害人。那么现在呢，这一段经文是用比喻来说明的。用比喻来指出这个作假见证的恶毒了、啊，还有给人的这个哈、哦、遗留下来的害处了、啊。那么这里啊、哦、提到有三种啊、哦、攻城的武器啊，古代人呢、哦、他们要攻打攻城，那么攻城的武器啊，那个城门关起来，你要怎么样让城门打开？你要用大锤去撞嘛，对不对？哦，那么门撞破了进去了，用刀嘛，哦。那如果还没有进去以前呢、啊，你可以先受箭呢、啊，哈、哦，哦，所以这个大锤、利刀、受箭啊，这个是武器啊，战争的武器啊。那么他用三种武器来说明，啊、哦，作假见证陷害人啊，他说像大锤一样，大锤啊，锤击的力量很大、啊，所以任何金属、木头都无法抵挡啊，哦，这个、大锤力量很大啊、哦，哎，第二用利刀。利刀锋刃无比啊，锋利无比啊，啊能够杀伤人的身体啊，造成致命的伤害啊，哦，这个利刀哈、哦，再来用快剑，很锐利、很快的剑啊，所向无敌、锐不可当啊，那、嗯、么快剑啊，哦、嗯，一射进去的，射到人的心房就倒下去，一命呜呼了，哦，所以谎言的假见证啊，有打击力啊，有杀伤力啊。又有刺透力了，哦，等这样来说明啊、哦，大锤打击力，利刀杀伤力，哦，快剑刺透力，啊、哦，足以置人于死地。那么这种比喻的说法啊、哦， 在诗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啊，像诗篇的52篇第二节，55篇的21节，57篇的第四节，64篇的第三节都有了哈，你可以自己参考哈。好，接下来看19节。19节说，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红的脚。啊，这告诉你哈，在患难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忠诚的人做你的依靠。哦，你找到那个不忠诚的人啊，结果真的哈、哦、要命哈、哦，哎，对你是不好的了哈、哦。这个破坏的牙，破坏的牙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用坏牙哦，用坏牙咀嚼了哈、哦，用不好的牙齿来咬东西啊，这个吃东西吃的不下去啊、哦。再来挫骨红的脚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用跛腿走路了哈、哦，这个掰卡的走路了哈。哦哎，那如果诗高一本，他说万一哈，哦，蛀坏的牙，破坏的就是蛀坏的牙，有蛀牙坏掉了哈、哦。那么挫骨红的脚就是脱节的脚，就是脱臼了哈，脱节的脚，啊、哦，好，蛀坏的牙不能咀嚼了，那么脱臼的脚当然不能走路嘛，对不对？那患难的时候向不忠诚的人求助啊。那么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啊，这个是不智之举的、哦、不对的嘛，因为这种人呢、啊、轻诺寡信啊，不值得信赖嘛，就好像你用那个蛀坏的牙齿要来嚼东西啊，结果越咬的时候你嘴巴你这个牙齿、啊、痛啦、啊、东西咬不下去你也没办法吃啊、哦、再来啊，用脱臼的脚走路啊，你怎么走啊、哦、走不动的啦，所以你要那个不忠诚的人来做你的帮助，到最后你得不到同情，得不到帮助，反而加添你的痛苦啦，啊、哦！所以这个患难的时候要找忠诚的人来做你的帮助。那么这一节经文跟13节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哦，13节讲忠信的使者让猜他的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啊、哦，那么你依靠不忠诚的人就是低头悲伤而已啦、啊。这两节经文可以最对照啊，啊，忠信的使者，啊，很好啊，哦，主人差他完成使命，主人很欢喜快乐啊，但是不忠诚的人啊，奸诈背信啊，不可靠嘛，轻诺啊，轻疑诺喜诺啊，啊，言不践行啊，只开空头支票，没办法实行啊，那你在患难的时候靠这种人啊，到最后就好像。哦、用蛀坏的牙在咬东西，用脱臼的脚走路一样啊，很难啦，没有用啦、哦、所以这个交朋友要谨慎啊，不忠诚的人不要跟他做朋友。好，再看20节，20节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啊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啊啊，这一节经文哦，是在告诉人哦，人要有这个。同情心啦、啊，哦，这个俗语讲哈、哦，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情心呐、啊，知道如何去安慰体恤伤心的人呢、啊，啊、哦，那么对伤心的人，你还站在前面唱歌，那会引起反感啊，这个是不智之举啊，不对的啦，那你这样就会让他触景生情，回忆过去啊，亨通欢乐的时刻更加感伤嘛。啊、哦，那另一方面呢、啊，让他觉得世态炎凉啊，你是幸灾乐祸的人呐、啊，我很伤心，你还在我面前唱歌，那你真无聊啊，毫无慈悲怜悯的心，让他更加伤心了、啊。所以这种行为啊，就好像落井下石一样啊，让伤心的人更加愁苦啊，难以形容了，的这个困苦难以形容啊。那么这个智慧人呢、啊，就用这个来用两个比喻来形容啊。冷天脱衣服，哈、哦，天气冷的时候，你把衣服脱掉，你一定感冒了啦，对不对？啊、哦，那么在伤口上呢，啊、哦，在伤口上你又把那个盐巴放下去，那更痛嘛，是不是？啊、哦，这个剪上到处哦，在现代中文的译本是把它翻译作在伤口上擦盐，啊、哦，那李正中译本是翻译作放醋在伤口。上面，啊、哦，那我们的和合本写碱上到处，啊、哦，那碱也是酸性，那醋也是，啊、哦、啊碱是， 啊，碱跟醋都是碱性的，那么碱上倒数就中和一样嘛，那么都是碱性的，碱上倒数没有用嘛，啊，所以你这个对伤心的人唱歌啊，等于对他没有安慰了哈，这样讲也不错了哈。但是按照现代中文译本跟侯本的翻，跟那个李振中译本的翻译啊，你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好像在伤口上给他擦盐巴一样啊，让他更伤更痛了，啊，就好像这个醋啊把它放在伤口上啊，哇，很心啊哈，更痛苦嘛，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了哈，啊，这样呢是不好的。不智慧的举动呢，让人你就越帮越忙啊，哈，让人家路越来越伤心了，哦，这个保罗哈，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的品德了，啊，在罗马书12:15里面有一项，以喜乐人要同乐，以哀哭人同哭，啊，这个我们要有同甘同苦的心呢，哈，能够怜悯别人哈，这样才好，啊，不要说人家伤心的时候你在那边唱歌。那真的让人家更伤心。好，21-22，这边讲啊，你仇敌饿了，你就给他饭吃；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必赏赐你。仇敌饿了，给他吃；他渴你给他水喝，就是你有这个化敌为友的心嘛，哦，把敌人看作朋友啊。哦，他饿了，你要给他吃；他渴了，给他水喝啊。啊，你对他好啊，那个仇敌会受感动的啦，哦，那么受感动啊，就好，这里用比喻说，好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哦，真的他会觉得很难过啊，哦，我本来是你的仇敌啊，结果你竟然对我这么好啊，哦，所以现在中文的翻译啊，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很好啊，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会使他脸红耳赤，惭愧交加。哈，哦，脸红耳赤，惭愧交加了，真的会这样啊？本来他对你很坏啊，他恨你，但是你又对他那么好啊，啊，这样的结果就化敌为友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说，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啊，啊，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哦，跟这个24:17-18啊，哦，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啊，24:17-18啊，哦，是谈到。不要因仇敌遭祸而幸灾乐祸，哈，哦，这个敌人啊，有什么这个仇敌遭受灾祸的时候，你在旁边拍拍手，哈，哦，这是不对的啦。你应该有爱仇敌的心呐，啊，化敌为友，啊，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能解决问题的啦，哦，反而加深这个仇恨了，啊，哦，所以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要有爱仇敌的心呐，啊。哦，你爱仇敌，那可以化敌为友，啊，这个主耶稣哈，他教训了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那么这一段经文保罗在引用在罗马书12，翻起来看一下，啊，罗马书12，啊，这保罗的引用啊，保罗在从17这边啊，罗马书12:17以下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离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哦，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哦，不要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恶报恶，啊，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啊，假若能行，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要尽量跟人家和睦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为自己心生恋，领口让步，听凭主怒。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十年在我必报应，啊，20啊，20这一节经文就是引用箴言，啊，25:21-22的话，啊，啊，结果引用完了，保罗就讲，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保罗引用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要有爱仇敌的心呢，啊，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所以这段经文很好，哦，告诉我们要善待你的敌人，啊，这样你才能够化敌为友。所以你要消灭敌人，不是拿刀把他杀掉，你把他杀掉，他的亲戚朋友还会来找你的麻烦，你要建立更多的敌人。要消灭敌人，就是你以爱来对待他，啊，他饿了你给他饭吃，他渴了你给他水喝，你去关心他，你去爱他，结果他就会受感动 回头就跟你做朋友了、哦、就像现在中文译本所翻译的、哦、这样呢他会脸红耳赤、哦、惭愧交加、哦哦、就是这样、哦、好看二十三节、哦、二十三节这边讲、哦、北风生疑，惨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哦、这个北风会带来疑的、哦、带来疑，但是残棒人的舌头也会产生人家的怒气啊、哦、这个北风生疑、哦、按照这个巴勒斯坦、哦、迦南地的气候气象来看好像不大适合，北风是由高山而来的所造成的结果是云彩